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舅舅今年84岁高龄了，他十多年前得过脑血栓，基本失去了语言功能，偶尔能说出单个字儿，很少能说出完整的一句话来。他拄着拐杖能在街上溜达，这些年来生活基本可以自理。2023年腊月初，老家的表弟打电话来说，舅舅得了心梗，住在当地县医院心内科了。医生说舅舅的病情很不乐观，因为年龄大了，有脑血栓的病史，这会儿又得了心梗，叫家人有个思想准备。我知道后赶紧利用休班时间和丈夫回老家探望。那天上午我赶到县医院心内科走廊时，正碰到给舅舅陪床的表姐在给表弟表妹打电话，说舅舅今天早上还吃了块面包，这会儿就不行了，叫他们都赶紧来医院。我急忙走进病房，看到舅舅正坐在病床上，他的外甥女在一边扶着他，床头边安放着心电监护仪。虽然他鼻子里吸着氧气，但监护仪显示血氧饱和度明显下降，他浑身不自主地颤抖，瞪着大眼，流露出痛苦和恐惧的神情。舅舅看到我来了，流露出求救的目光。主治医师和护士跟家人商量，打算将病人送到 ICU 病房去。我趁主治医生离开病房的时候，赶紧走到舅舅身旁，附在他耳边说，不要害怕，赶紧念法轮大法好。我也在心里求师父救救舅舅，并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寻思舅舅最多能默念，没想到平时基本不说话的他竟然将法轮大法好念出了声来，而且每个字都很清楚。我心里很为他高兴，又附在他耳边说，别怕，再继续念。也就一两分钟的功夫，奇迹发生了，舅舅的颤抖停止了，身体逐渐恢复了平静，面部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恐惧了。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也上来了，主治医生进来看了看监护仪，看到舅舅这么快从濒死状态恢复到接近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这时 ICU 的医生也到了，打量了一下舅舅，看了看监护仪，说这种情况就不用进 ICU 病房了。这时表弟表妹也都急急忙忙从家里赶来医院了，我把刚才发生的奇迹告诉了他们，他们也感到很神奇和高兴。临走时，我嘱咐他们也要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逢凶化吉。舅舅一家人以前都听过大法真相，都做过三退，都对大法很认同。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表弟，问他舅舅的情况。他说我去看过后，又过了三四天，舅舅就出院了。出院时医生嘱咐家人要有准备后事的思想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出院后舅舅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现在基本恢复到住院前的状况了。我听了真为舅舅感到高兴，更感激慈悲的师父。腊月十九是舅舅的生日，我特地赶回老家给舅舅祝寿。看到舅舅恢复到住院前的状态，当着亲朋好友的面，我大声问舅舅，是不是我让你念法轮大法好，你才好病的？舅舅笑着看着我，不住地点头，大伙也都看着舅舅笑了。舅舅在亲戚朋友面前证实了大法的超常。其实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起死回生、遇难成祥的实例，在明慧网上报道了很多。特别在疫情期间，法轮大法挽救了众多世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下各地灾难频发，瘟疫还在流行，愿更多世人能从我舅舅的这个亲身经历中受到启发，不被中共邪党的宣传所蒙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伟大，退出曾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平安度过这个不寻常的时刻，使自己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到哪去拍啊？
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幸福似乎是每个人想追求的，但如果幸福就出现在您身边，您是否会及时把握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如何创造幸福、出现奇迹的。我曾经患有多种疾病，我得了肾炎，我的手脚和腿总是凉的、浮肿的，所以我常年很少喝水。我有白血病，我的手不敢碰凉水，怕凉风，怕感冒，在屋里都不敢在窗前待着，后背和肩膀总是凉的，即使外面天气不冷，我在屋里也要穿上棉衣棉鞋。我还长期便秘，四肢无力，有时还休克。家人看到我这样，就找气功师给看，找看外病的给看，花了不少钱都没见清，还说我活不了几年了。我白天上班，晚上煎药维持，脸上又长了黄褐斑，越来越多，我也显得越来越老。长期的病痛折磨，我的心情总是不好。1996年6月的一天，邻居找我去练法轮功，当时我不相信练功能治病，在邻居的盛情劝说下，我跟去了。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我就往厕所跑，从那以后我便秘好了，身体不怕冷，不怕风了，手敢碰凉水了，手脚总是热的了，我也敢多喝水了。早上练完功，我高兴得像个孩子，走起路来就想跑，上楼时总是一步跨上两个台阶，浑身是劲儿， 一身轻，我天天快快乐乐，家人看我身体好了，都支持我练功。一天我牙疼得厉害，饭也不能吃，我就通读《转法轮》这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读着读着牙不痛了，真是神奇。我后悔怎么不早点看书呢，于是我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身病，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啊。在工作中，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我上班不迟到不早退，无论领导在不在岗，哪怕单位就剩我一个人了，也要坚持到下班时间走。单位平时没人打扫厕所，我就自己掏钱买清洁剂，把厕所卫生搞好。有一次单位买纪念品，商场多给了一条裤子，第二天我给送回去了。年末的时候，银行给职工发放业务好处费，同事们得到后都很高兴，我却从来不要分文，受到领导好评。领导和同事看到我的变化后，也拜读了《转法轮》，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和我一起修炼了，病全好了。他妈妈得了癌症，也学了法轮功，癌症也好了。我们楼道卫生近20年没人主动清扫，学大法后，我从8楼扫到1楼，全楼道的人都说我好，还要集体给钱，被我谢绝了。我照常交物业费，韦主任对我赞不绝口。我说这都是法轮功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当地看守所关押，我的哥哥姐姐去看我，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不写，二姐就威胁我，说话中又要打我又要弄死我。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得病2次都差点死掉，后来练功练好了，这功法太好了，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的，做人不能忘恩，我得站出来说真话呀，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多好，是政府错了。他们不说话了。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丈夫抱怨我的家人不关心他，以前他为我家人付出很多，我劝他别生气，要理解家人害怕被我牵连，根源在于中共历次运动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丈夫了解后就不再生气了。我主动去看望二姐，她很抵触，让家人离我远远的，还让我丈夫盯着我。可是不管二姐对我怎样，我就是不离不弃地关心她，对她好。有一次，二姐因感冒用药过敏了，告诉我她差点死掉。我给她讲大法的真相，她看到我遭受迫害之后，身体还很好，很年轻，开始怀疑央视宣传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小妹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咋骂也不生气，还能对她好，给他买好吃的。二姐终于明白了，我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她不但接受了，还要了真相护身符，全家人都三退，也就是退出迫害好人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了。有一次二姐带同学来我家，我给她同学讲大法真相，还让念9字真言，二姐马上说，你念吧，好，我妹妹是为你好，你看她身体多好。后来她同学也三退了。几年前，二姐在医院做胆囊手术，我让她静念9字真言，她说念了之后，没感觉疼痛就做完了手术。她家邻居在北京大医院做手术，留下了后遗症。而二姐在小医院做的效果却很好，二姐相信是大法师父帮了她。有一天，二姐夫突然胃出血倒在地上， 二姐没害怕，诚心念九字真言，姐夫慢慢醒了，被送去医院及时治疗，身体康复了。他说，如果不念九字真言，后果不堪设想。亲家母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说我长得年轻，我说从前我一身病，是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才显得年轻。他不信，也不让我说，还霸气地警告我，谁欺负我女儿可不行。儿媳妇生孩子，我和亲家母都去伺候月子，我让她陪女儿在屋里睡，我在客厅睡，趁我不在时，我给儿子的真相台历和挂件都被亲家母扔到外屋了，我看到就默默收起来。我从前也是个厉害的人，得理不饶人，现在亲家母说难听的话挑剔我，我也不生气不怨恨，遇事我从不与他争辩，对错都算我的错，都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我乐呵呵地与他和睦相处，善待他。因为修大法之后，我要求自己事事都按真善忍标准做，我知道要宽容忍让他人。我家里的东西我都让儿媳妇挑，只要她喜欢的就给她，我的首饰都给她。来我家吃饭，儿媳妇喜欢吃的我让她打包拿走，还有水果都让拿回家，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带，亲家母都看到了，对我很满意。在疫情封控期间，我儿子儿媳都上班，亲家母和小孙女待在家里不能出来，我就给他们买菜买水果。他家是顶楼，我有时一天上去好几次。亲家母说，你真行，我不拿东西上楼还累呢，他说我身体真好。我邀请亲家母来我家过年，一进屋看到满满一大桌菜，他高兴地说，太丰盛了，姐你真行，他说这房子装修的真好，都是你自己找人装修的吧。我说是，儿子儿媳上班忙，我啥事都不麻烦孩子，就连装修剩下的垃圾和室内卫生都是我自己收拾的。亲家母赞叹不已。第二次疫情期间，儿子一家都感染发烧了，我为他们做了七个菜，怕凉了装在电饭煲里，又带上几样水果送过去。一进屋全家人都很高兴，亲家母说，拿这些东西你是咋拿上来的，这顶楼空手我都走不动。看到一桌子菜，他高兴地说，一星期都没这样吃饭了，你做饭真好吃。姐你阳了吗？我说没有，他向我确认念九字真言的威力，随即就念出了声。我用电子平板给他播放大法真相视频，他都认真看了，看完视频他的病也好了，我真为他高兴。已近古稀之年的我，从一个常年吃药几乎全身都是病的人，变成身心健康开心快乐家庭和睦的人，感恩法轮大法带给我这样的幸福和奇迹。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大法中得到幸福，他又将这个幸福的秘诀传递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您也接收到这个幸福秘诀，您也会像他一样把握住吗？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的亲朋也跟着间接受益了，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也得到了上天的护佑。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件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的高中同学孙佳梅，是我高中同学，现在退休了。上班时她曾是单位中层领导，深信共产邪党的洗脑宣传，不信神佛的存在，不信善恶有报。一次我和佳梅相遇，因为她以前白白净净，可现在脸色灰暗发黄，精神不振，我便询问原因。他说起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心情时常低落忧郁，心里像压着石头，开心不起来，睡眠很差，经常一夜无眠。他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多次去北京各大医院看病也没有好转。我和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退出党团队才能身体健康，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转。他点头同意三推，但是表情好像在应付，似信非信的样子。过了几个月，我又遇见佳梅，见她还是神色灰暗，心情郁闷，就问她是否在念九字真言，她说忘了。我又重新嘱咐她诚心念才有效果，同时举了一个例子，唐僧一念咒语孙悟空就受不了，你念九字真言，那抑郁的情绪就受不了，吓跑了。因为真善人是宇宙中最正的能量，一切病邪都怕正能量。他这次听进去了，表示一定诚心静念九字真言。过了两个多月又遇见佳梅，只见她精神焕发，肤色白里透红。她见到我高兴的像个孩子，告诉我她一直认认真真在念九字真言，现在睡眠好了，心情好了，抑郁症现象没有了。我告诉她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你调整了身体，谢谢法轮大法师父吧。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接下来说说一个门卫的故事。一次在讲真相的路上遇见一位老大爷，在一个厂门口当门卫，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并告诉他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他点头同意。我又给了他一个真相播放器，嘱咐他认真听，多了解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他很珍惜，表示在门卫方便，有时间就听。过了一个多月，我又从他所在厂子门口路过，问他是否在听。他开心地说一直在听，现在正听九评共产党呢。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的高血压不知不觉就好了。最后来说说我的儿媳。我儿子结婚以后，儿媳走进了我们这个家庭中。我首先把儿媳看作是要救助的生命， 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电视上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诽谤造谣，让他三退保平安。他点头同意。在生活中，我认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在展现大法的美好，时时处处用大法要求自己，对待他像亲生女儿一样。他在这个家庭中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他告诉我，失眠症不知不觉好了，身体越来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 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亲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在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九，道家钟离。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首著名的警示诗，据说是唐代吕洞宾祖师所写，而他的师父汉代钟离权的戒淫歌也广为流传。谁家少爱颜如玉，钟情故意迎人目。多少闲豪善剪树，到此关头便失足。可怜失足妻幽独，望为最微犹可赎。岂知天将迎恶路，载在布中乏玉库。折耳祖宗一下福，削耳前生修下路。损耳悠悠好寿数，斩耳绵绵广似序。伐之不以令变处，甚至永使堕水族。看此惨报我亦哭，叹人何苦迷粉毒。今肯世人听忠固，好色来前必欲宿。他女原非耳花竹，他妻原非耳眷属。他女勾耳入他屋，耳莫从他暗香烛。他妻诱耳同他宿，耳莫与他思相熟。耳若魂消无把握，但想一物入地狱。耳若欲火难降服，但想一饭遭明路。想到此间身胡素，自觉心灰如槁木。心如槁木纯无欲，神鬼闻之皆敬服。十，白马传经。相传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市抄写了佛经42章，由此佛教史上常常把42章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11年，这一寺院据说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成为佛教的祖庭和寺园。42章经佛言：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若与愚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度脱心，熄灭恶念。十一，糟糠之妻。宋弘是京兆长安人，东汉初年大臣，他为人正直，做官清廉，直言敢谏。有一次，宋弘见光武帝，光武帝坐在新屏风前，上画美女数人。光武帝几次回头欣赏，宋弘严肃地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帝当即令人撤去屏风，并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宋弘答道：“陛下尽德，臣不胜其喜。”当时光武帝姐姐胡杨公主心寡，光武帝便与她一起谈论朝廷群臣。公主说：“宋公威容德气，群臣莫及。”后来宋弘被光武帝引荐，光武帝便叫公主坐到屏风后面，于是对宋弘说：“艳言贵一娇，富一妻，人情乎？”俗话说， 富贵之后容易忘记老朋友，富有之后容易抛弃结发之妻，这就是世道人情吗？宋弘答道：臣闻贫贱之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回头对公主说：事不谐矣，事情不好办啊。12，孔明与善。诸葛亮选择一位丑女为妻，直到今天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诸葛亮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如羽扇的故事。据说幼时诸葛亮在高人指点兵书战法、天地变化的时候，有一天他上山时发现一个新盖茅屋，正诧异间，茅屋里突然走出一位美丽无比、仪态万方的女子。他向诸葛亮招了招手，并请他到屋里下棋品茶，并对他说：以后闲来无事便来我这里下棋好了。从此以后，诸葛亮每日都去拜访那女子，两人每次都玩得十分开心。可是每天老师的传授他却丝毫也听不进去，读书几遍依然不知其内容。老师看在眼里，自然知道原委，便对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便情不自禁，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常来世间勾引凡人。诸葛亮听后深感惭愧，便向老师请教办法。老师递给他自己的拐杖说：他每日都会在珊瑚里洗澡，你便趁他洗澡时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他发现衣服不见必要来找你算账，到时候你便拿此拐杖打他便是。于是诸葛亮就按老师说的做了，那仙鹤找不到衣服，便现出原形向诸葛亮的眼睛啄来。诸葛亮闪过后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然后便用拐杖向他打去。白鹤见势不好，急忙挣脱后而一飞冲天，只是急切间他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从此便不能再回人间。后来诸葛亮把他的尾巴做成了扇子，以此时刻警醒自己。13，阮氏丑女。皇帝之妻魔母，齐宣王之后钟离春，梁鸿之妻孟光，徐允之妻阮氏，常被称为古代的四大丑女。她们都是以贤德著称。徐允高阳人，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娶了阮德卫女儿为妻，花烛之夜发现阮家女貌丑容陋，匆忙跑出新房，从此不肯再进。后来徐允的朋友桓范来看他，对徐允说：阮家既然嫁丑女于你，必有原因，你得考察考察她。徐允听了桓范的话，果真跨进了新房，但他一见妻子容貌，拔腿又要往外溜，心腹一把拽住他。徐允边挣扎边同心腹说：妇有四德，你符合几条？心腹说：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容，而读书人有百行，你又符合几条呢？徐允说：我百行具备。心腹说：百行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能说具备呢？徐允哑口无言。从此夫妻相敬相爱，感情和谐。14，尉迟敬德。尉迟恭字敬德，唐朝名将，封鄂国公，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太宗与尉迟恭一段对话：朕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你，你意下如何？尉迟恭叩头辞谢说：我的妻子虽然出身低微，但与我同甘共苦好多年。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也听说过， 古人富贵了不换妻子，娶公主一事并非我的本愿。十五，狄仁杰。狄仁杰，并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美艳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春心澎湃难以克制，后至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挑情，不料狄仁杰虽然知道他的来意，却丝毫不动心，而且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借机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见我相貌，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是显贵文达，但是需要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了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十六，仁宗忍玉。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却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肃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增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十七，司马温公。司马光，字君实，是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曾经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死后被封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司马光娶妻婚后10余年，夫人张氏没有生育，张氏很着急，司马光便宽慰他说，有子无子皆由命定，不是强求所得，再说普天下的孩子多的是呀，只要能为他们多做有益之事，使其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才，何必一定要自己生的呢？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司马光始终不同意。一次张氏为他物色了一个年轻姑娘，预备给他当妾，趁司马光稍作休息时送他到书房来，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请问大人，这是一本什么书？原以为司马光会留意跟他搭话， 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这是尚书。”说完之后又埋首文案，不理会他，姑娘只得知难而退。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自己借故外出，告诉那个姑娘等他离家之后晚间到老爷书房去。姑娘打扮妥当，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正色说道：“夫人不在，你来这里做什么？速去。”随即让她离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跟您分享古人警戒色欲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